想听到我们基督教为什么要分这么些宗派，而且呢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哪一个是真教会。天主教很早就主张他们就是唯一的真教会，他说教皇啊就是彼得的直接的继承人。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基督教团体甚至也有说自己是真教会的中国有一个团体叫真耶稣教会，他说他是真耶稣教会，表明你们其他的都是假的了，是吧？所以这个问题呢毕竟不在乎啊自己的夸张不在乎你自己说你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之前就有很多啊自称是弥赛亚的自称是基督的人来。我们记得在加玛利亚他也说过，是吧？在基督以前呢有很多人起来想发动革命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结果呢都失败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公然宣称自己是基督是犹太人的王，唯有在宗教法庭上那个大祭司叫他发誓告诉他们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的时候，他才说你说的是。那么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向人门徒显现，而且拿手和肋旁给门徒看，在门徒面前吃东西，表明他真的是身体复活了。尽管如此呢他还不以为啊这个是最可靠的证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以后世世代代信主的人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摸摸耶稣的手和脚。所以呢耶稣基督要给我们提供更可靠的证据。他在路加24:44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我们注意啊，耶稣基督把这个圣经的预言呢作为最可靠的证据，告诉我们圣经的预言必须应验在他身上，这就是他作为犹太人的王弥赛亚的最可靠的证据。我们再请看希伯来书10:希伯来书10，在这里我们看6，耶稣在这里诗篇里头这么讲的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句话我觉得是非常的宝贵，非常有价值。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他这话不是讲给上帝听，是一定是讲给我们听的，就是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还没有降世之前， 啊，他说这个话，这里讲的经卷是旧约圣经。那么今天下午啊，我向各位啊提出这么一个，也可以说是我的认识吧，啊，就是上帝的真教会也应该像基督耶稣一样，有圣经的预言为证据，以致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可以说这个话。我们请看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这里这整个一章圣经呢是讲教会的历史，而且呢这卷书是写在公元大概七八十年的时候，教会史刚刚开始发展。我们现在就读它一遍。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这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龙、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那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手上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这一章圣经不便呢全部把它解释详细，我们注意的就是这一个妇人肯定的是代表啊上帝的真的百姓，也就是他的教会。这个孩子他生下来以后就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就是代表耶稣，是吧？因为 地上没有第二个孩子，没有第二个人呢，被提到上帝宝座上去的。那么这个妇人没有上天去，而是一直在地上，这就是上帝的教诲。他逃到旷野，这一段历史呢已经应验了。这1260天，按照圣经的这个预言的一种表号，这个一天顶一年啊。那么教会在这1260年当中啊，是的确是在旷野。这个旷野呢，就是在欧洲的山区。那么那个时候，这个龙的势力在欧洲啊掌权啊。具体的表现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那个势力上。这样子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历史已经大部分应验了。你们注意，这里有一个1260天，下面有一个一载、二载、半载。13章啊，你们看13章5节，那里就讲到42个月，看见吧？这个时期呢都是一个时期，42个月，一个月在预言当中是30天，是吧？30×42正好是1260天。一载、二载、半载呢，就是一年、两年和半年。那么这里一载也就是360天，是吧？按照这个圣经这平均的这数字，按阴历算360天，所以一载、二载、半载里也正好是1260天。这样子看来，这一段历史啊已经过去了。那么具体的年代呢，就是从公元538年到1798年。538年是罗马教皇啊正式掌权的那一年，在罗马那个前面一个势力啊衰败了。538年教皇啊，除了这个教会的势力以外，他掌了这个政治的权威。到了1798年，拿破仑在这个法国革命的这个这种冲力之下了，就派一个将军去罗马城把这个教皇啊逮捕了，关在法国的监牢里，后来教皇就死在那里。这就是这个教会啊失去这个权力的一年。现在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个法国革命以后的一段时期啊。我们以后假使有机会再研究圣经，就会认识到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末期啊，就是从1798年的算起的，就从法国革命到现在，也是历史家说是属于这个现代史，就是近代历史，就是从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么我们所感兴趣的一段历史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这个龙掌权一载、二载、半载以后，他向这个妇人呢还是发怒，看见了，他态度没有改变，还是向这个妇人发怒。那么这一次他发怒的对象是谁呢？是他其余的儿女。其余的儿女呢，圣经里这个字的意思是剩下来的一批，最后一批儿女。那么这里呢，上帝就加一个注解，就是告诉我们这一批最后的这个真教会的儿女是谁。他们的特点就是守上帝的诫命啊，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两个最具体的特点，使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个末期的真教会的上帝所注重的特点 第一就是守他的诫命，第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那么除了这一个以外，今天晚上呢，我还着重要和各位研究啊另一个一段预言。这一段预言我们更可以说在经上我们的事啊已经记载了。这一段预言呢记录在启示录第十章啊，启示录第十章。在我们没有研究这第十章以前，我先向各位指出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吧，那就是这个善恶斗争的焦点呢，在过去的几千年当中一直是向西移动的，地理位置上一直是朝西移动的。我们记得最早亚伯拉罕蒙上帝呼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呢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一带地方，那么上帝呢呼召他到巴勒斯坦去，就是朝西，从乌尔呢向西走，一直走到那个现在的叫做巴勒斯坦。那么后来呢，上帝的子民就是犹太国啊，以色列民就长久啊住在巴勒斯坦，在那里呢，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呢，就两千年呢，这个善恶斗争的中心呢一直在那一带地方。但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以后，我们看出来这个福音呢就向西传了，不是向东，而是向西。我们记得有一次保罗他们想到这个伊推尼那里去，他说圣灵啊，耶稣的灵不让他们去。当天晚上他们做了一个梦，看着马其顿人啊，说你们过来帮助我，是吧？马其顿又是在西边啊，从小亚细亚就现在的土耳其啊，上帝叫他们朝西到马其顿。到马其顿以后呢，在那里在希腊一带设立了教会啊，上帝就叫保罗一直到罗马去，在罗马又是西边。保罗还希望能到西班牙去，那么他到了没有呢我们不知道，反正他的志向一直是朝西的。那么在这个保罗和这个头一批使徒去世以后，这个福音的中心呢，也可以说善恶斗争的中心呢，就围绕着罗马城了。那里是罗马教皇的所在地，而且根据保罗说，他是坐在上帝里边，自称为上帝，是吧？后来呢，那个旷野就是这个妇人呢，被养活1260天的这个地方，也是在西欧啊，在意大利北部的那个山区。到宗教改革的时期啊，这个中心呢也逐渐移向西移啊，向北向西。德国、法国啊，英国，后来呢啊，到了这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后啊，这个斗争的这个重点呢移到美洲去了。那么这个美洲的历史，就这个宗教的这个复兴，特别是米勒运动，就是这个第十章的这预言啊所讲的。那么这个第十章的预言呢里头啊，有好几点是别的人呢无法解释的。你假使不拿这个米勒运动来对照的话，你在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件事啊可以啊勉强地应验这一段圣经， 找不到。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第十章，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请看第九章，第九章第十三节，这是第六位天使吹号。那么这个第九章所讲的呢，全部是这个土耳其回教运动的历史。这一个蝗虫啊，代表这个从旷野亚拉巴旷野出来的这个回教势力。今天下午我们没有空去详细研究，不过我们知道啊，在公元1840年上半年，在美国有个名叫 Josiah Litch 的牧师，是同米勒尔积极宣传基督福音的。他认真研究启示录第九章的预言，根据这个第十五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第三分之一。那这一段预言呢，他研究下来，他就断定这个奥斯曼帝国，就土耳其帝国，到1840年
八月十一日
要结束，就是要衰亡，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帝国，奥斯曼大帝国。那么后来呢，他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
正巧在1840年八月十一日，奥斯曼帝国丧失了独立自主，听英法帝国主义的摆布。这件事给米勒运动啊很大的一次推动。
还有1833年那个众星坠落啊，也是给那个米勒一个很大运动。所以这个到了这个第十章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用这整章的一个预言啊来巩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认识到啊，我们信主的守安息日的宣传基督福音的这一个所谓其余的儿女啊，就手上的诫命的，就是继承这个运动的啊，就是启示录第十章。那么今天我们就大约的研究一下这个第十章的内容啊。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你这个很啊威风的一个天使。那么这种象征呢，就代表一个很大的运动啊。你看好了，这里所有的一个天使啊，都是代表一个运动，从天降下啊。第二节，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叫，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七雷发生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看见你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当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上帝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上帝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只做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假使啊，不翻这个教会的历史，我们就凭空去讲这段预言，我们是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是吧？但是呢，我今天呢就想向各位提出这个米勒尔的福音运动啊，给各位对照一下。我们在座的都是没有经历过这个运动，但是你们呢有很多已经读过这个历史，我要稍微给它温习一下。
早在1815年左右，美国有一个无神论者，名字叫威廉·米勒尔，
已经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为一个有神论者，而他这个信仰的改变呢，就是完全呢靠自己研究圣经得出的结论。他光是一本圣经和一个经文索引，他研究下来以后，他就研究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研究但以理的预言呢，他就特别研究那个但以理8章14节，就是那个2300日那段预言。结果呢，他从这段预言里头啊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2300日的终点是在1844年春天，
耶稣基督要复临，耶稣要复临。但是呢，他还没有宣传的一种抱负。他虽然自己得出这么个结论了，他根本也没有想到说是把这个道理宣传出去。那么，但是也很奇怪，他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啊，一直是有，似乎是有一个生命就对他讲，你所看到的亮光，你要向别人呢去传。结果呢，他就这样子向上帝啊讲条件。他说，如果有人来请我去讲道，那我就我就去。意思他自己呀不主动去找人去听他讲道。他刚许好这个愿呢，马上就有一个人骑着马就来敲他的门。他说，某一个地方请你去给他们讲道。那么他一得到这个邀请啊，他就很懊悔啊，他做过那么许过那么个愿，但是结果呢，他也不得不去，他就跟着这个人去了。去了他又不懂得什么其他的道理好讲了，因为他不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他本来是个无神论者。现在他研究的这一点预言呢，他就向各位讲。他一讲啊，很快就引起浓厚的兴趣，几相继有很多教会啊就请他去讲。那么逐渐逐渐呢，他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他就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啊，就不断地去宣传这个。那么到了1833年，这个众星坠落，是吧？ 也是出现在这个西半球，因为这个地球总是一半是黑的，一半是亮的，是吧？那么正在美洲西半球啊，这个黑夜的时候啊，天上那个流星雨啊，有千千万万的这个流星啊，载下来，那是因为天空的。